以弗所所书的三章一节到13节。大家翻到了，我可以为大家读。奉奉主的名，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做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们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人能明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阿们。三章依然是让我们看到上一次我们讲到了保罗对教会的挂念，他也提到他自己为教会、为基督被囚，然后他也继续以祷告来面对。但是在三章他要开始为教会的祷告、为信徒的祷告当中，他插入了这一段话来解释他为什么要为教会祷告，他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来强调他自己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他自己现在所受的一切的苦也都是为基督的缘故。他并且劝勉这位教会不要因为他现在受的苦而丧胆而害怕，反而是要以此为荣耀。所以上一次我们谈到，你要让谁来祷告，你要让谁来替你们祷告。就是很多的时候，今天教会的一个属灵的关系，我们很多时候是世俗化的，就是我们在关系的建立当中，我们以世俗的关系来彼此建立，我们对于教会属灵的关系有的时候有很多的忽视。有的时候是牧师不爱群羊，有的时候呢是群羊不爱牧师，有的时候大家只是在世俗上的这些关系上的一种彼此的维持。但是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为这些教会他当时所写信的这些信徒受苦，他也讲明这一切。他讲明这一切的原因不是在夸奖他自己，乃是在讲明这些真的因着他受苦的教会也看到了神的爱心，借着保罗所显示的神的爱，并且让他们效法保罗的行为，甚至也在引导教会应当以这样的侍奉为教会的榜样和荣耀。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的关系建立当中，我们缺乏这样从属灵的关系，真正的一种属灵的关系的当中的彼此的关顾。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更认为这些在教会里面别人对我好是理所当然的，别人不对我好反而是亏欠。但是保罗在下面他要解释一件事情，为什么我这么对你们，我 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我为你们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我现在这种身份是因为你们，若不是为你们的缘故，我可能现在也不是这样的一个境况。我是因为你们的缘故，当然我因为你们的缘故呢，是因为接下来他说的这个原因，在他祷告之前所插入的这段原因，也是因为耶稣的缘故。在第二节，保罗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所以，我爱你们的原因，我服侍你们的原因，我为你们被囚的原因，即便在被囚当中，我不是让你们挂念我，乃是挂念你们的原因，是因为神赐恩给我。你们已经听见，你们已经听过了，你们已经知道，我确实经历神。神赐给我这样的恩典，而这恩典是什么？保罗认为，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给我。这个恩典反复在二节、七节、八节里面出现，这是保罗对他自己的职分的本质的一个强调。他的呼召不是基于他的资格、功德，因为他曾是逼迫教会的人，是罪人中的罪魁。神拣选他是出于神自己主权的恩典。神拣选他是出于他神对他的怜悯和眷顾，所以他看这一切是神的恩典。那我们在今天的侍奉里面，我们如何看待我们在教会的职分？教会不给我钱，我就不侍奉；教会工资给不够我，我就不侍奉；教会工资达不到多高，我就不侍奉。有的时候我们要去侍奉主的时候，第一个是不是因为别人能给你什么恩典，不是因为教会能给你多少金钱，教会如果给不了你的时候，你有很多传道人是不侍奉的，有可能传道人不是，不仅，不是教会如果给不够了都不侍奉，这是今天教会的可怜。当然，这不仅仅是传道人的问题，这乃是整个教会的问题，因为这个一个传道人其实也预示着整个教会的一个属灵状况，就是一个传道人都没有一个教会，一个教会里面我们说侍奉主多少年，我们如果连个传道人都出不来，说明我们中间少有人爱主，我们少有人在乎教会的弟兄姐妹。前一段时间我去马来西亚一个教会传道，一共教会建立多长时间啊？十几二十年，人数呢没有多大。然后也没有人传道，传道的都是十几二十年都是新加坡这边派过去的。我就说，神的呼召很明显，这个教会这里需要传道人。神家的需要很明显。这里需要传道人，这就是神的呼召。这么久你们教会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出来回应神的呼召？难道这个呼召这么明显，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觉得我可以来回应这个呼召？然后我也提醒他们，以后第二天主日他们就出去传道，传福音，出去去挨家挨户去发福音单张。但是问题是，你的教会都做了这么久了，这周围的邻居的福音单张还没有发过。我有时候去很直接的去责备他们，让他们意识到其实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爱主的教会吗？我们把很多的一切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的这种理所当然是并没有看到真正耶稣基督的恩，但是我们却认为教会给我这个给我那个是理所当然的。即便作为传道人也好，作为牧师也好，即便教会给你工资，给你供应，依然这是神的恩典。所以对保罗看来，他，你不要说你给我工资，你连给我的，我现在因为你被囚了，原因是神曾赐恩给我，你们也曾听见神曾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保罗是说我是受托的， 我之所以这么受这样的困难的原因，是因为耶稣托付给我这样的职分，我也愿意去承担这样的职分，并且这是神对我的呼召，也是我对神的爱。我因为爱神，爱以弗所的教会，爱你们这些所有看到的教会。他也在说，我是一个管家，我要向神交账的，我不是向你们交账，不管你们怎么对我。就很多的时候，他会形成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教会对牧者不好，牧者对教会不好，大家在一起就是相互的欺骗，相互的，其实谁的心里面都没有谁。教会应该在人的心里面，不仅仅在牧者的心里面，也应该在你的心里面。你的心里面有教会，你的心里面也应当有你的牧者。哎，我也很感恩，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人真的挂念所以这是神的恩典，这本身就是神的恩给我。但是如果有的牧者，或者有的弟兄姐妹，你开始在教会里面侍奉，你不要因为有的人不挂念你，你就不要侍奉；或者有的人对你不起的时候，你也不要侍奉。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在侍奉人，不是在侍奉神。所以，真正的侍奉不是为了得恩典，真正的侍奉是因为已经得到了恩典。啊，神的恩典推动你去侍奉。第二，真正的侍奉是提醒，或者说强调我们身上的管家职分。我们不是凭着自己，或者说自己做主，而是基督做主。其实，我们真的为中国今天的教会来祷告。今天中国的教会不是一个单纯的缺乏爱主的传道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光景。今天的中国教会是一个大面积的不爱主的这样的一个光景。我发现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的这个生活里面，教会的关系当中，一个教会，上帝真的给这个教会里面，真的在这个里面，因着得到神的爱，愿去爱人的人，是何等的宝贵。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是缺乏这样对教会一个具体的灵魂的这样的爱，原因是我们不认为我里面有恩典，不认为我里面有管道，我们白白得来的。我们是不是愿意白白的给出去，还是我们认为这都是我辛苦得来的？所以在教会的关系里面，不论是传道人还是信徒，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以一种服侍别人，甚至不求纪念的这样的心来侍奉的时候，我们是在向神显明神赐恩给我。而不是显明我这么做是为了让你赐恩给我。当然，我们常常会面对这样的试探。你的教会，你的肢体，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吧？按照你所期望的那个方式来爱你，甚至有的时候是忽略你，不管你付出多少，这个时候试探最大。我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付出并不一定被人纪念。我们所有的摆上并不一定被人纪念，甚至也可能那些人会出卖你啊，就像出卖基督一样，甚至那些人就是从你身上提供一些好处，甚至根本对传道人来讲，我们要特别的意识到，别人对你的尊重，这是存在他们心中的感动，别人不在乎你啊，或者平时可能都不会想起你，见了你跟你点头哈腰打招呼，这都是神的恩典。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的影响下，传道人是常常被轻看。但是我希望传道人自己不要轻看自己，因为神没有轻看你， 但你如果活在人面前，想让别人去高看你，那你会很痛苦。啊，你会有的时候很容易你会俯视不下去。当然，这样的人也可能坚持俯视不下去。但这并不是说让我们教会开始轻视传道人，然后来试探他。他如果因为教会对不起他的时候，他就不侍奉的，说明他没有被呼召。你这样的心态是教会众肢体不应当有的。我们应当爱人，我们更应当在教会当中以一个服侍主的心态来服侍主所呼召的人，使得他可以在教会，在神的百姓，在这个世界上来成就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呼召，对吧？所以我们不要吝啬，不要吝啬去说出鼓励、劝勉，坚固彼此的话。也直接要去对这些真正的，特别是服侍主的人，当去鼓励他，但是不是说那个好听话，或者说，这种拍马屁的话，但是又是虚假的。那你就要真正的从内心去鼓励他，兼顾他，让在主的面前去服侍奉神，让他知道这是荣耀的，并且你也以此为荣耀。当一个教会真的以侍奉主为荣耀的时候，那教会整体的生命都会意识到这是一件荣耀的差事，那也会带动人愿意去侍奉。那第三节，保罗说："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这启示是指保罗现在所传的福音。这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乃是基督他自己道成肉身，完全出于上帝自己的启示，也基于他自己的怜悯。这奥秘到保罗传讲的时候，已经不是奥秘，而是说那个时候，大家并不知道神会以耶稣基督的样式，当然这个不知道并不是说先知没有预言，先知已经预言了，但是人并不能特别的明白。而到保罗的时候，到使徒的时候，到耶稣的时代，就已经揭开帕子显露出来。保罗说："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这是曾经的隐藏，但是现今显明的真理。"它不是那种永远属乎神没有被揭露出来，或者说没有被启示的奥秘，而是直到新约已经借着基督向我们显明，在过去是没有向我们显明的，所以是这样的奥秘，曾经的奥秘。这奥秘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但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们看到人对奥秘的理解是基于启示，而不是基于理性，更不是基于感性。神启示使我们明白，基于上帝他的信实，渐进性的把神的话语赐给我们。第四节他又次提到基督的奥秘，他说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深知基督的奥秘，所以这就知道现在是可以知道的，但是曾经他是人所不知道的。所以早期的教会信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吃瓜子儿，吃水果，侃大天，他比较去看重的是早期聚在一起的时候对使徒的书信的宣读，对使徒所写的信的阅读，反映神的话语在教会当中的一个中心地位。所以你教会所有的活动当以神的话语为中心，所有的活动当以讲解神的话语作为整个聚会的活动的核心。他说你们念了你们就晓得，你们必然能明白，你们使得你们的理性被光照，你们的感性被升华。他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保罗不是用这个词来炫耀他自己，乃是建立这些读他的书信的对他教导的一种信心和权威。他不是传糊涂的道，他是在传明白的，是传我所深知的这个奥秘。 以至于别人不误解保罗，好像保罗你到底知道吗？你自己都没见过耶稣，你自己以前都是逼迫耶稣的，你现在让我们怎么相信你？所以保罗才强调我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我因此为他被囚，我现在所宣讲的也是基督的奥秘，并且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我深知耶稣为我罪死了。对，如果保罗。啊，当然，保罗这样的提醒是给我们众传道人的提醒。你是不是深知福音的奥秘？那真正的深知福音的奥秘所带来的是一种愿意去不断的传讲福音的奥秘的人。有时候我们不好意思传讲，那说明你还不够深知。你如果越深知基督奥秘，你越发现它会成为你继续传福音的动力。这奥秘就是让你。尝了基督的好处，还分给更多的人。很多时候你不想分享给别人，或者因着这个世界的压力不敢分享给别人，那他本质上都是对基督奥秘的不认识。基督的奥秘不像金和银，你有了，我不要让别人知道，我藏起来。基督的奥秘就让我们看到他奥秘的丰富，你一个人用够用，俩人够用够用，2000人够用，200万也够用。所以保罗深深的明白，我明白，所以我传讲，我知道，所以我传讲。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保罗他其实是蒙召去侍奉，他蒙召之后在阿拉伯旷野待了3年多，才开始去侍奉。所以这都让我们看到，这奥秘虽然是借着圣灵的启示让我们明白，但这奥秘也是让人透过学习去获得的。不是说你学习了肯定能获得，但是你要想要得到这奥秘，理解这奥秘，也不是自然而然的，它是我们得救的必然性，但是它不是自然的，自己就有了，它是乃是圣灵在你里面催逼你，使你愿意去学习神的话语，使你愿意在神的话语当中长进，你所关注的是神的话，不是教会里面你有别的。这种世界的各样各的哲学的进入，然后摇摆。所以在第5节，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现在都知道。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同蒙应许，同得福音，同得好处。所以保罗在这里跟前面第1章形成一个呼应，共同为后嗣，共同为一体，共同为应许。后嗣是指这些，特别是在犹太的文化当中，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有同样的权位继承的这样的资格。所以，当保罗说你们同为后嗣的时候，是指你们同属亚伯拉罕的后裔，同属乎基督，并且照着应许承受了产业，这就是律法啊，法律的地位上的平等。信徒因着耶稣同为后嗣，因着耶稣同为一体，外邦人和犹太人形成了一个身体，有同样的生命，有同样的联合。这个原因是因为嫉妒。那你如何认识到你是同为一体、同为后嗣、同为应许呢？同为应许是知道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下的各样的应许、圣灵的内住、永生的确据、天国的盼望等等，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让我们看到，我们只有凭借着信心与基督联合，才能进入这样的合一。而福音是使人进入这一核心的信息和能力，没有福音就没有合一，拒绝福音的人不在这里合一。所以，什么是合一？什么是我们真的借着基督使我们和好？是因为大家在真理里面的合一它不是一个片面的人，而是一个彻底的、全面的。在耶稣里，在基督里，以弗所书把我们指向一个方向。你不在基督里，就不叫合一。你不管在不在基督里一起干什么，你就是那叫巴别塔。 你再见巴别塔。但是只有在基督里，还是合一的。你在基督里，你也能认出那个在基督里的人，然后你彼此相爱。但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教会，也有可能我们不能合一，是因为我们可能不在基督里。所以在基督里是也是以弗所说的一个核心短语，它是唯一的合一的基础，因为你合是合到它里面，成为它的身体。合一，借着福音，可以使它实现。那这里就提醒我们两个方面：一方面，你要传福音，因为只有信福音的人才能进入到合一；另一方面，福音本身有的合一能力，它拆除了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墙。所以，这是福音带来的真正的合一。换句话说，我们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也有福音。我们有没有借着福音去思考我们跟肢体之间的关系？当别人以那样的方式爱我们的时候，我都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这个爱我的人，以及来回应神放在我身边的人？这就是你用福音去思考。所以，基督爱你，基督是为你舍己。你一方面思考哦，我怎么样，来回应基督的爱；另一方面，神给我这样的爱，也让我去爱别人。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用福音来思考，因为我们忽略啊，常常的忽略，上帝盼望我们所在教会呈现出来的见证。这种见证其实是一体的见证，这种见证不是你给社会你是一个，团体或者说一个，一个机构来彰显给这个社会，你们是一群人。这个区别是你在基督里面合一，所以，像我们。求主来赐给我们这样的恩赐，求主来赐给我们自己在神的救恩里面的满足，以至于我们才可以去爱别人。保罗第七节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给我的。"所以保罗一直在强调，我做了什么，但是我为什么做了这些？他不是在突出他做了什么，他是在突出什么使他做了这指示，什么使他有这样的大能。那做了是一个被动仪态，我被选择成为了指示。但是我虽然是被动的，但是我在整个的侍奉里面，我又不是被动的，我是愿意做仆人，我是愿意做服务员，我被选择了。我甘心接受，所以保罗反复强调，是因为他对正确理解侍奉，正确在侍奉当中继续，竭力的一个原因。所以他看侍奉是神给的恩典，而不是换取工价的资源。侍奉是神给的。也不是我选的，或者我争取的，或者我被逼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求弟兄姐妹去侍奉，我们安排弟兄姐妹去侍奉，这是被动的。当然，你在侍奉当中有没有喜乐，这反映你怎么看待侍奉。我们很多时候在侍奉当中没有喜乐，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常常想的是，我给出的应该比我得到的少一点，我得到的应该比我给出的多一些才行。所以保罗他在这里颠覆我们的一个侍奉观，我们从来不是因为能得到而侍奉，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得到才侍奉。得到什么？得到神的恩赐，得到神呼召的恩典，神呼召你进入他的服事里面， 因为什么？保罗说，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保罗说，你们不要看我，你们若看我，我什么都不想做。你们若看我，什么我也不能做。那虽然我在说现在我做了什么，他说的原因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所以什么是呼召？什么是保罗侍奉的这个动力？保罗在这里的谦卑，以及保罗对自己真实的认识。我们到教会咋咋呼呼的啊，或者我们到教会里面，我们从来不想去服侍别人，只想让别人服侍我们。其实是因为我们不承认一切出于恩典，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有份在其中。所有人都会受到这样的试探，但所有人能坚持在这样的侍奉当中持续下去，是因为神在里面的运行。如果没有神在里面运行，我们为什么这么做？没有人愿意这么做，我也不愿意这么做，对吧？没有人会纪念你做了什么，没有人甚至说一声谢谢，没有人甚至会在祷告当中纪念你。谁会凭着自己的力量去做这些事情？对吧？可能以弗所教会有的人可能连保罗是都不在，但是保罗还是要这样讲：你们知道的，你们真的心存感谢的，这是神的恩典。但是不要把荣耀归给我，归给神，因为这是神在我里面做成的。保罗真的看到自己，他或者说应该说保罗是不看自己，因为第八节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保罗在这里用这个比最小的还小，最小的已经是最小了，保罗说我比那个还小，很特殊的一种比较级的形式，我比你们中间最小的还要小，我是至小之人。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在教会里面是这样，其实我们中间很多的问题都解决了。很多时候人的问题是人自己认为自己比别人大，牧师长老也好，从平信徒也好，但里面都会有这样的试探。我们认为教会应该纪念我，我做了这么多，有的啥都没做的可能都认为教会应该对我好，教会你们做这个事情不考虑我需要，做那个事情不考虑我的需要，我就不在你们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们，有多少时候我们心里面有基督，我们眼里面有基督的教会？保罗在这里，他对自己的认识，不是他看自己小，是他从来没看自己，他看的都是神的大，他看的都是神的这个荣耀，而自己什么都不是。我是个罪魁，在罪人中我是罪魁，在最小的人当中我比最小的还小。保罗完全把自己放在一个极其谦卑的一个地位，但是他在这里又强调，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他里面的荣耀，他里面的智慧，他里面的慈爱都是丰富的。神呼召我，乃是让我不断的在基督的丰富里面来传扬他的丰富。所以第一，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其实是可怜的，因为他里面没有看到神的丰富，所以他会不断的抓抓抓，抢抢抢，什么都归为己有，把别人所做的一切都当成理所当然的。甚至我们在享受一些好处的，我们从来不问是就是谁给的，这是谁赐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边聚会的时候，有肢体送过来东西吃，送过来东西，我们有谁真正的存着对神的感恩， 以及对人的感谢，哦，这是谁给的？我们怎么样去感谢他？我们都当成理所当然的，其实很多的时候。但愿主怜悯我们。我们把这些都当理所当然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基督他里面的丰富。我们是看到我里面的丰富和我里面值得很多教会弟兄姐妹以各样的方式来服侍我，所以我们就没有力量去服侍别人，因为我们所有的力量都在自己身上。保罗他说我比最小的还小，但是我明白基督的奥秘，我明白隐藏在万事万物之神里的奥秘，这就是一个大的恩典。我已经被这样的差遣和呼召的时候，是使众人都明白神的奥秘，不仅我明白，也是众人都明白。这就是神的安排，神的计划，神的设计，神要忠心促成的。所以当你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你能看到神。你在苦难当中不至于抱怨，在苦难当中不至于软弱，然后甚至去弃绝神，原因是你知道，哦，这是神所安排的，这不是我自己凭着我自己的力量服侍然后赚来的，这是神所安排的。保罗看到他自己所受的这一切苦，一切的这个痛苦是有价值的，原因是他看到他在基督里面所领受的这一切。第十节他要讲这个目标，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为要是一个目的，教会是他使用的一个载体。天上执政掌权的是包括整个宇宙间所有的这些被造物，他们可以看到和观看，他们在观察教会，在观察教会当中每一个人。所以有的时候虽然人没看见你，但是这些被造的这个天使啊，堕落的天使都在观察你。你要凭自己只能堕落软弱，然后羞辱主。那你要凭神的时候，你认识神的恩典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哦，其实只有神啊才是你最大的满足。你发现这个恩典是催逼你去爱神和爱主的教会。上帝要借着这个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不仅是智慧的丰富，而是神以这样的方式来救赎他的教会的时候，他的教会按着神的心意被神所保守，并且在世上做出这个见证的时候，全宇宙的上帝受造物特别是这些服役的灵天使，还有那抵挡的撒旦，都看到教会他本身所带出来的荣耀。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以一个教会为中心的，但这个教会不只是单纯的聚会，是一个以愿意以群体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在这个世界上来见证神的。怎么见证呢？而众人看到基督徒他里面的那种彼此相爱，不是跟世上任何的机构和团体一样。任何的机构和团体，我们叫 member 的时候，叫会员的时候，是指哦，他成为我的会员，我可以更多的服侍他；他成为我的会员，我可以更多的这种服侍他的，我服务他，以至于从他身上得利。所以你成为我们的 VIP， 你成为我们最重要的 VIP。但是主的教会里面的会员，我们叫 member 的时候，他是指到我们在主的教会里面 member 里面服侍这个元首，同时也服侍这个元首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所以你叫 member， 我们这个 member 是在讲责任， 它不是一个消费关系，而是他的责任。最后保罗指出更关键的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这是照神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保罗才明白了这个最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不是他好，根本的原因不是他做了什么，根本原因不是甚至这个环境不管糟糕成什么样子，他都没有离弃神。根本的原因是神在万事以前他自己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最终这些都要归于基督。有多少今年服侍神的人，他是想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巴别塔，我要建一个什么样的教会，我要让我的教会有多大，做什么事工。当然你有意向没有问题，但是要谨慎，你的心被这个所谓的意向掳了去，实际上是在树立自己的巴别塔。那有的人呢，可能是出于骄傲，他也不在乎这个，他只在乎自己的肉体，这同样是一种不讨人喜悦的一种诱惑，这种不以基督为中心的这种信仰。保罗在这里把大家带到最根本的一个视角里面，说这是神在万事以前所定的。十二节说，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这是保罗提到他可以与神亲密无间的关键环节，是信心而不是其他的东西。他放胆无惧笃信不疑来到神面前，这里可以说我们是四个词，从因信耶稣放胆无忌到笃信不疑到来到神面前，每一个词都能让我们被提醒我们里面一切的胆怯，一切的疑惑，一切的远离，其实是因为我们的不信。而信耶稣带给我们的就是放胆无忌，就是笃信不疑，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为什么祷告？上周我也问大家，你为什么祷告？你为什么这么祷告？你祷告是为了什么？这节经文就是一个祷告的根基。我们祷告不是因为不确定神会不会听，我们祷告是因为确信他必听。这个是首先是听见，我们来到神座前，为了得怜悯、恩惠、多随时的帮助，我们向神祷告。我们是在寻求神的旨意成就，我们向神祷告。第十三节就有一节说，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也是你们的荣耀。所以保罗解释了这一切的时候，他说全是出于神，神的预定，神的智慧，神的奥秘。所以他轻看自己所受的苦。所以基于这一切，保罗对他的仆人说，我求你们不要因你们这样的处境跌倒，不要丧胆，不要失去勇气，不要灰心啊。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服侍教会的最后的一种热情，能维持我们继续在面对弟兄姐妹，不论是出于迟钝还是刚硬，他并没有像你所期望的样子来跟随主的时候，你依然可以保留这样的下场。服侍主存盼望，服侍主为了教会的艺术，这种谦卑的说，我求你们，当然这是一种请求的语气，但是同样具有保罗的迫切，因我为你们所受患难。他的受苦有代赎的意义，但是不是救赎性的。这个代赎意义，但不是说他代替基督，而是他本来不必要受这样的苦，但是他选择受了这样的苦，将福音传给外邦人，以至于外邦人他在罗马都被逼迫、被虐待。 然后说不仅是我，这也是你们众人的荣耀。啊，保罗为他们祷告，我所做的，我希望你们也同样做。所以，这是保罗在这一段要开始他进祷告之前，他对自己身份的一个强调：认识你们的身份。他保罗是讲，我认识我自己的身份，我珍惜教会的合一，我以先得了神的恩典的方式来看待正确的苦，正确的看待苦难。所以，这就是以弗所书它里面所带有的关于教会的样式的一个阐述。教会在保罗的心里面如何使得保罗可以继续执行他现在所执行的事工，不是因为他自己，是因为神。所以，当你中间有这样的人的时候，第一赞美神；当你中间有这样的人的时候，用力量去爱他、鼓励他、兼顾他；当你身边有这样的人的时候，愿你也被他所感动，像保罗一样，被这奥秘抓住。也为他祷告，使他成为这奥秘的宣讲者，以至于来祝福造就主在我们当中的教会，活在一个亲密的与神的关系当中。所以我们感谢主，保罗所说的这一切，就是他为什么现在被捆绑，甚至被这个失去自由的这样的患难。他说你们以此为荣耀的时候，不只是说保罗要做荣耀的见证啊，他也是在说你也要做荣耀的见证，我们都要做荣耀的见证，为之，为信仰啊，为之愿意来付上我们的代价。所以保罗不会觉得祷告是负担，他看祷告为特权。所以接下来保罗14节以后就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祷告。所以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祷告不是你有事了你才来到神的面前。有的时候我们从来不思考为什么要祷告，我们只是我突然有需要了，我就求主来帮助我，那这都是不错的，有的人连这都想不起来。但即便是这样，保罗记得他自己从一到十三节这样的介绍，他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祷告不是求自己的意，我们的祷告是借着神的话语使自己来顺服他。我们的祷告是一个特权，特权是神赐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去祷告的。所以我们都珍惜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我们在神的面前跟神的关系的相近，它带来信徒之间关系的相近。愿主真的怜悯我们，愿主真的带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教会啊，特别是教会实际的内部的这种关系上的这种摩擦啦、矛盾啦运转起来啊。但是神的灵与这间教会同在的时候，就让我们有属天的智慧来胜过这一切，因为你背后有一个力量，就是上帝他自己的奥秘向你显明了，你知道了，你理解了，活在与神的亲密关系当中，我们必被圣父圣子圣灵祝福直到永远。所以你从到这里来看的话，到底谁是被囚的？其实保罗是身体被囚，但是心灵自由，但有很多人是身体自由，但是心灵被囚。愿我们不要做那心灵被囚的人，愿我们真正在真理里面得以自由。又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主要太多的时候，我们不能按着你话语的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样式来服侍你，是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想服侍我们自己。主要太多的时候，我们不能有力的去回应教会弟兄姐妹的伤害，不论是轻视轻看啊，甚至有的时候过度的一种不合，有的时候所面对的不合乎圣经的一种 这种夸奖，都让我们在自己在你的面前谨慎，因为我们这预先尝到主恩的滋味，预先明白这福音的奥秘的，主，它乃是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不断的亲近你和服侍你的教会。我愿意在教会当中的兴起，关乎你使用的年轻，被你所祝福的弟兄，每一位肢体。谢谢你听我的祷告，也愿我们真的在你的面前的祷告，所有的祷告都像保罗这里所说的他自己祷告的一个根基。愿你在我们当中继续得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